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中国有句俗话说是救急不救穷，但是呢，在澳大利亚有优秀的福利系统，也为许多符合条件的身处贫困和危机的人呢提供了各种帮助。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是请到的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卷，为大家呢就来介绍一下由 Centrelink 来提供的各种危机补助金。卷上午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欢迎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哈。这我们说哈，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哈。那难免呢，生活会因为一些紧急或特殊的情况而陷入一些无法维持生计的困境哈。那好在呢，在澳大利亚政府呢还提供了很多种补助金，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那首先来跟我们从整体上介绍一下哈，那如果生活因为紧急情况而无法维持生计的话，可以从政府领取哪些种类的补助金呢？
那刚刚因为提到了说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那你所遇到的情况可能也会不一样。
是，
主要我们所指的，比如像一些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啊，如果个人或家庭遇到了一些暴雨、洪水，或者是火灾，那它会陷入到一种生活困难的情况，还有一些意外的车祸或者是疾病，那也可能会造成这种紧急情况，当然还有一些人为的家庭暴力。那先跟大家简单说，就是因为每一种情况它会有针对不同的津贴，当然不只是Centrelink 我们所说的福利部，那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或者说其他的政府机构也有针对这一系列的一些福利的补贴或者说帮助。那我们先统一从Centrelink的角度来跟大家先讲一下。
好，
政府层面呢，首先是一些一次性的补贴，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危机补助。那还有一个呢叫照顾者调整补助金。这两者都是一次性发放给有困难的家庭。那发放的金额取决于你当时的情况，还有你当时所领的津贴的一些就是本身是领多少钱的。等会儿会详细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呢是收入净资的补贴。因为有时候知道可能一些困难不是短期就能够给一次性的津贴就能够解决的，他可能因为他在澳洲居住的状态或者签证类型，他领取不到其他收入的支援补贴。所以还有一种长期发放的叫特殊津贴，或者叫特别福利金。那这个一般是指在生活遇到困难，那他没有，真的是没有其他津贴符合他，那他可以他自己本人或者说替他照顾的孩子去申请这个特别的福利金。另外一系列的还有抚恤金的贷款。还有如果当然如果他之前有工作，可能还会有一些私人的养老保险的存款。这些也都是可以提前取出来帮忙帮助来度过最困难的时期。然后我还想再补充一些，刚才因为都是说的是福利部的，那除了福利部之外，其实其他的政府机构跟社区机构也都提供对应的帮助。比如如果现在的租房成本也很高啊，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其实房租本身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避免不要成为无家可归者，公房处呢提供公房的无利息的押金贷款。因为我们都知道棒金一般都是两周或者四周的周租金，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那公房会评估你的收入，如果确实属于它的那个范围内，你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利息，它会一次性帮你支付这笔那个棒金。还有呢水电费，那这个新闻大家也都知道，这水电气对都是非常高的一笔支出。当你真的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那有政府有一个 EAPA 的能源账户支援计划。那这些呢大部分是在社区机构了，比如我们熟知的那个 Mission Australia 啊，或者移民资源中心啊，或者说那个Salvation Army 啊，就是救世军，他们都会有这类计划的那个帮助，你可以领取比如50块到250块的一个能源的折扣券，能减免这一季度的水电费，以至于不至于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更困难的境地。也是其实很好的一种方式。当然其他社区机构一些也会有一些无利息或者低利息的贷款。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联系就是自己最近的一些社工社工站或者是社区中心。
一开始只是请您说大概介绍一下，洋洋洒洒说了好几分钟，看来是可以领取的这个就是危机补助金的种类真的是蛮丰富的哈，可以说是照顾到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挺不错的。
对，
大概呢是分成两类，您说呢哈，像其中的话有一部分是可以一次性领取的，另外呢有一些是从长期哈分期来分布来进行发放的哈。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在 Thinklink 提供的几种这个补助金的种类哈，首先这一种是叫做 crisis payment 危机补助金，这是一个很泛泛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大概理解的话，就是生活中出现了危机可以领的补助金。那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才可以申请来领取这个就是危机补助金呢？
那一般它是有特殊的一些情况了，那一般都是比较极端的，像刚才说的，如果碰遇到自然灾害，那或者说遭遇了家庭暴力，被迫要离开自己的家，或者呢刚刚刑满释放，或者从精神病院出院的一些病人，也是可以符合领取的，还有就是如果有些人持有的是人道主义签证，就是保护签证，那他第一次到达澳洲，他也可以申请这类的津贴，这个津贴，因为它的性质是一次性的，所以它一般会是只是一就是发放一次，发放的金额呢等同于他自己本身可以领取的收入的补贴。比如如果一个人他在领取的是巡工津贴，那就是新开始津贴，那他也就是说再会多发你一周的一个巡工津贴的补贴。
所以说刚刚提到了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哈，像出狱遭遇家庭暴力，还可能是因为这个人道主义项目哈来到澳大利亚生活的一些人，其他种种方面。那其实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生活中的危机可能比较常见的是那种经济方面的哈，捉襟见肘。那如果是经济方面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领取这个危机补助金吗？
那一般情况下他这笔钱是不属于在这个 crisis payment， 因为他的评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果纯粹是一般的收入，但是如果你又有工作的话，可能还是新开始津贴会更合适一点。
所以说这个领取这个危机补助金的话这个金额还是会受到，就是如果这个当事人是也在正在领取其他补助金的话，会有一些影响哈。
因为重大的经济状况一般还是指如果你刚才提到的家里人有特别的意外的生病，或者说工伤，那如果是这类的才会作为评估条件之一。但如果可能一般的那个就是巡工的那个相关的信息的话，他们会更建议你去领那个长期的津贴。
好，那听众朋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好，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Tony，Tony 上午好。
你好。
哎，您好，请说。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澳洲的那个移民的养老金原来不是规定聚满10年就可以拿吗？现在改到15年了吗？
还没有，我们现在说的都是现在的政策的话，那还是要那个累计居住满10年，有一个5年连续。
因为他是说从今年7月1号以后就开始实行，我正好是2008年11月4号来到澳洲的，等于是。我是今年就是2018年11月4号就聚满了10年嘛，按道理我应该是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如果按那个政策，
担心那个，
如果按那个政策试行的话，我就是7月1号以后来的就不能够领养老金了嘛。
他并没有说是7月1号开始更改，这个是没有的。你可以，因为如果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当然不是官方的文件，
对，
就查得出来的。
这个情况，
但是我去Thinklink问呢，他们也是一脸的茫然。他们就说那你7月1号以后再来问我们。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政府提出来或者其他政党提出来的一个议案哈，只是一些相关政党他们想建议这么做，但具体是不是能够实行呢像我们的新闻里面也报道过哈，可能需要经过上下两院的投票通过才可以成为一个正式具有效力的一个法案实行，现在可能还是只处于一个建议阶段。
因为受影响的人就有2000，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你这个政策应该有连续性嘛，是不是啊？因为他们不是工党提出来要改那个复扣税的政策， 那个就说不行，影响一些人的养老金的安排，就我们政策要连续性。那么你这个政策也应该有连续性吧？
嗯，
对对，
那现在并没有更改，好吗？现在三三零
个
的政策还是十年。
对，
哎，现在这七月一号以前还是十年。
没有，他也没有说七月一号会改。
嗯，
官网上也没有写。
啊，没有，
只是一个建议。
以三三零为主。
对对，嗯，
好，就这
样。好，谢
谢
唐尼，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好，我们下面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叶女士，上午好，叶女士。
上午好，
哎，请说。嗯，
我要想请教一下嘞，我现在是有在那个三德林拿那个养老金。
哎，
嗯，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想要为自己的百年归老的安排，像我想买一个墓地。
嗯，
像这个墓地呢，买的这个墓地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那个养老金的发放啊？
嗯，一般。对，那叶女士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资产的变动，原则上都是会受影响的，但是是否因为取决于你以前的资产的额度，所以建议你呢在买之前先去 CenterLink 预约一下财务咨询服务，就是叫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您方便记一下吗？是136357。
哦哦，你等一下哈。
好，
136357。
对，或者直接去CenterLink办公室跟他说你要预约一对财务咨询服务，就说你有打算买这个墓地的情况，让他给你核算一下你以往的收入与资产，如果买上有了这个加上这个墓地的话，是否会超过。
不过呢，好像说我们在领取那个收养老金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份资产跟我们，他有一个
对，他会让你评估有这一项要求目的。
我们呢，就是从那一部分的钱，从那部分的钱呢，用那个分期付款的方式呢，也需要去找财务吗？
你不论是哪一种，因为你买了以后你的资产会变动，它会就是看你银行的存款跟你那个买了的以后，它就算成你的一个资产之一了，所以要看你以前的资产加上这个资产有没有超过它的评估范围。建议你真的先去问好以后再做那个购买的决定。
好好好，谢谢，
好，谢谢你女士，
拜拜。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辉先生，辉先生您好。
你好。
哎，请说。嗯。
我就想问一下，我妈妈的一种情况，她就是2013年批的那个永居。
嗯。
然后断断续续来这边住了几年。
嗯。
然后现在一直在跟我住。
嗯。
然后她曾经患过两次乳腺癌。
哦，
然后他因为我的经济也不是十分充裕，房子的是双房，我有两个小孩，现在妈妈只能就是在客厅里面居住，像我这种就可以申请些什么福利吗？
您的妈妈永居过来是排队的还是付费的呢？
他是那种年老依靠移民啊，
那就是排队的，对不对？年老依靠，对，一般这里是就是签证号，你知道吗？
1103，
没关系。那如果是这个的话，那肯定是排队过来的。那他是没有担保期的限制，如果他已经永居住满2年了。他自己呢，一个是可以申请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特别救济金，就是特别福利，还有就是他身体如果确实不好，还可以申请老人的健康卡来减免他药这块的开支。因为刚才您也说的他连续两次得那个乳腺癌，他可能医药这块也需要帮助。然后还可以申请公房，因为申请了这个福利以后，他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公房。因为刚才您说就是居住在客厅里，这个居住条件对他的健康也很不利，如果他能够申请到公房的话，那也可以减轻您的压力。然后另外，如果你或者你的家里人是他的主要照顾者，你们还可以申请照顾者的津贴。 我不知道这些你是否都做了，如果你没有呢，那你可能要赶紧联系您附近的 Centrelink 或者是联系我们华人服务社的社工预约一下，我们会告诉你这些津贴该怎么样子申请，然后那个解决经济上跟住房上的困难。
那
我们总机电话我要不告诉你一下，你是在那个悉尼对吗？
啊，你们华人服务社的电话是多少啊？
嗯，是9789。
9789。
4587。
4587。
辉先生您，然后您是在什么地方？
我在坎培拉。
哦，在坎培拉。
哦，坎培拉，那就
也可以在电话上进行一些相关信息。
对，
也可
以
的。
你可以对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那就9787-8333。
多少？
9787-8333。
对。
啊，9787-8333。
对，记得加
每
周
二和周四。对。
啊，
加群号。还有每周二和周四，你就可以，我们可以详细给你解释这几个津贴。
嗯。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有些朋友就告诉我们就可以去申请那种就是寡妇的那个
寡妇津贴那个什么。没问题，如果申请到特殊津贴跟他的津贴额是一样的
啊。那个寡妇津贴现在还有这种津贴吗？还是已经取消了？
一般这个的话就是就是他要求的年龄限制各方面会更高一些，比如是1955年出生的，就批的会比较少。一般我们的客人批准下来都是特殊津贴，他们两个金额是一样，
对，
评估的方式也是一样，就是
然后那个特殊津贴和这个寡妇津贴都有没有连线的？他们
没有、
就是、
不可以同时申请。
不可以同时申请。
对，发放的金额都是新开始金额的额度，就是寻工津贴的额度。
对，可能像领取情况的话，个人情况不一样哈。那辉先生，可以您在节目之后跟华人服务社联系一下哈，把您的很完整的情况跟社工说一下，看他们可不可以帮您制定出一套方案来哈。好，谢谢辉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赵女士。赵女士，上午好。
你好。
哎，您好，请说。
我呢是这样情况，我是跟我女儿住在一起的，她现在呢因为做生意嘛，做生意总会有输有赢了，所以就会她输了很惨，她就要把她的现在我跟她一起住的房子要卖掉，卖掉以后我就没有居住的地方了，那么我就想去申请那个就是国政府的那个租房，但是呢我的外孙女讲呢，她说现在得排队排到多少，有多少人呢？大概最少的也有几百个人，最多的要1000多人。所以我说我就不知道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就这样没人管我了，就是说。
是那像申请政府
应该怎么办？
申请政府公房是他的唯一的选择吗？还没有其他的方式？
如果那要看他的经济状况，如果您领的是老人金的话，您可能在外面先租房子然后再申请租房公房会好一些。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社区的一些很多社区机构也会提供比较相对低租金的一些房屋，也可以跟他们联系。那无论怎么样，申请公房呢是根据排队情况，是根据你选的房子的类型跟选的区，你的要求越多你当然排队的时间越长。但是如果像您这种你说确实很紧急的情况，你可能只要是一座房子，一个房子居住需要的一个稳定的居住所，那你就不一定要选华人区或者说排队很多的区的话，那一般我们客人2到3年拿到的也是也很多的。好吗？要看综合看
两个方面，一看是您自己的经济状况，另一个方面是您所申请的这个户型和包括房子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您这个批准的速度。
对，
我呢是住在悉尼的，我住在悉尼住过两个区，一个的是埃希菲尔区，还有一个现在我住的是保务区。我现在住的是保务区，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年岁大了，而且我这个人呢就是不大认识路的，就走路就要迷糊的，就不知道往哪走，是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我都搞不清楚。所以说呢，
你有老人
金
吗？我能问一下。
我是拿国家那个叫什么国家给我的那个老人金，我已经来了20多年了。
啊，老人金。
我现在呢就是说，就我一个人。 我先生，这我先生去世之前呢，就已经申请过这个廉租房，但是呢，说那个时候年龄还不到，一定要80岁以后。那现在呢，我因为80岁以后，我现在已经83岁，83周岁了，我现在身体又不太好。
你可以联系我们 Burwu 跟 Ashley 的社工，然后我们可以先协助你填写申请表，你先尝试一下，因为两个人如果同时领老人金的话，那基本上已经超过公房的收入范围了，但如果只有您一个人的话，那是可以申请公房的。
嗯，
当然像您说的，如果您只选择 Ashfield 跟 Burwu 这两个都是华人大区，确实要排队10年以上。
对，也得看您选的地方哈，如果那个地方投的就是牌子的人特别多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这个批准的速度。
但如果您说只要有火车就行，稍微远一点没有关系，那您的选择范围就会更多。
我现在跟你讲，医生关照我说我是骨质疏松的特别厉害，不能单独一个人出门。
对，真像这种情况的话，我知道像申请公房有普通排队，还有像那种特殊考虑的排队。那他这种情况可以吗？
可以的，如果你是有特别的身体状况，还有就是你包括你家的刚才说的这些女儿忽然失业的这个情况，那是可以申请优先排队。如果能够被优先排队，那是当然就可能一年之内就能拿到。
好，谢谢两位哈。
前提都要
好，谢谢两位，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
我跟谁联系呢？这个方面。
赵女士，这样子，我们节目之后再跟您再那个就是联系一下，把这个华人服务社的电话告诉您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好的。